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非常感谢神又有机会在这里和你见面，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欢迎你收听啊，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今天已经到了第21讲了。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讲道跟时代的关系，是上集，我会分开两集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坚持说，基督教的讲道呢，必须是释经讲道，解释的释，解释的圣经，这样的讲道法。可是呢，讲道却不等于是解释圣经。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讲道不等于解释圣经，意思是说呢，讲道不是单单解释圣经这些文献，更是要顾及到时代的应用。讲道的人需要把从圣经所得到的信息呢，跟当前的情况建立关系，使上帝的道，也就是圣经，能够针对环境应用出来。因此呢，讲道不只是解释圣经，也是一种沟通啊。讲道就好像为这个圣经世界和今天这个世界建筑一道桥梁。讲道的人所要建筑的桥，是要跨越最少2000年文化的鸿沟，就是要跨越两个世界的文化差异。那有些人呢，面对基督信仰的圣经呢，他们所关注的不是要证明这个信仰所讲的是真是假，而是它是不是跟我的生活我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究竟这些源于巴勒斯坦的文化古代近东的事情，可以向活在21世纪的人中国人英国人什么什么人说什么呢？今天的人呢，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呢？这些古人的智慧真的能够引导我们在这个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做出生命的抉择吗？这种要求关联性的迫切呼声啊，邀请我们讲道的人要回应时代，努力为两个世界去筑起桥梁。听起来是任重道远，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呢，要做个忠心仆人去回应这种呼声啊，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了。了解在神学上两种不同的立场啊，以避免陷入争辩的陷阱当中，这个是最基本的。在信仰上呢，有些人是存在比较保守的信念，就是说呢，讲道的人应该专心研究经文，讲解经文，相信只要忠心的讲解圣经呢，圣灵自然呢就会做应用的工作了。那么讲道人呢，如果能够把信徒带进永恒救赎的圣经世界里头，使我们的生命因为脱离罪而更新变化，圣灵呢就能够带领人去面对当下的挑战。而且呢，圣经的话语是带着权柄的，所以无论时代是多么的不同，它都能够对人的心灵说话。那一批保守的人持着这种信念呢，就能够安心活在鸿沟的圣经世界那一岸，避过因急速文化变迁带来的时代挑战和困扰，继续安静的研读圣经，研究背景，字义结构解释经文。事实上保守人士的信念也有它的道理的。福音的道理不会因为时代改变而失去它的能力，这是对的。圣经世界呈现的真理对每一个时代都是带着权柄的，圣灵还是不断的亲自在时代的人身上做工。那只是呢， 这些不应该成为借口，叫我们逃避深入跟时代对话和沟通。那斯布珍牧师曾经这样批评另外一位牧师，他说他呢很会讲兽的十指，也就是启示录里面那只兽的十个指头，他会讲基路帕的四张脸，方舟的横木的预表，所罗门圣殿窗户的预表，但是对于商人的罪、时代的诱惑、当今的需要，他都几乎全然不提。哎，斯布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有另外一种神学立场，刚好成为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由神学的观点了。他们是站在鸿沟的另外一边，一切的角度都是从现代世界出发，要求圣经回应每一个现代人所关注的问题，从恐龙到环保问题，从基因改造的一直到外星人问题，他们往往不惜歪曲圣经本身的启示，硬要把某种观点读进经文里头去。他们容易倾向先入为主的接受世界所给他们的一套价值观，却没有耐性去聆听圣经世界本来的声音，轻忽了圣经本身权威性和在历史上的见证，只是期望教会能够向新时代的各种问题做出贴近人需要的回应。可是呢，当我们批评他们放弃历史的基督信仰，我们却要谦卑地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背后那份真心的努力，就是呢，要向新时代提供他们所能明白和接受的福音。事实上，当代的人对基督教许多的轻忽或者是轻视、瞧不起，往往呢是集中在说基督教的信息陈腐、过时、落伍，没办法触及到现代人的需要，而自由派人士就是为此而挣扎求存，期望圣经能够在时代的人心中得回应有的分量。面对这两个极端的阵营，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上帝真理话语的忠心仆人呢？一方面，我们欣赏保守派那份忠心于圣经的坚持，却认为他们漠视时代的呼声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呢，自由派对圣经的扭曲是危险的，可是他们努力的跟时代对话的热情和动机却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这样看来呢，讲道的人这个建筑桥梁的使命就更重要了。我们怎样能够忠心于历史中的基督信仰，按着正义分解经文，却又同时关注新时代的需要，努力的使今天的人能经验福音的能力呢？下面是一位神学家的祷告，他说，求神兴起新一代的基督教传播者，有决心要跨越这道鸿沟，使神不变的信息与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建立关系，拒绝为建立关系而牺牲真理，或为真理而放弃关系，定义要兼顾圣经的真理与时代的需要。好，下面我们说说反思什么是时代的信息呢？什么是时代的信息呢？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走进历史当中，生活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成了一个犹太人，一个拿撒勒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这都证明了上帝从来不轻视时代的文化，他努力在人类的文化当中跟当代的人能够讲话，能够沟通。耶稣的话呢，并不是飘在云层之上的，不是的，耶稣的话最实在。虽然耶稣是永恒的道，是超越文化的上帝，但是呢，他是愿意从永恒的此岸跨到今生的彼岸，为永恒的上帝跟时代的人类筑起一条坚固的桥梁。那实在，耶稣就成为了我们做真理代言人的一个最好榜样了。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提出了这样一个挣扎的问题，他说，今天对我们来说啊，基督究竟是谁呢？然后他又这么说，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改造这个信息，而是在于这个信息究竟是什么，对当代的含义又是什么。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问题不是要讲道的人去给福音的信息改造一新，不是这样。我们深信存在于福音当中的信息呢，本身具有对时代说话的权柄，只是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思想去找得到这个对当代人有意义的信息呢，去传讲这位对今天的人的问题还有拯救的信息的基督，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这是讲道者的责任。怎样去撇弃那些陈腐不关痛痒的论调，而传讲那些能抓住时代人的心的这些真理。斯布真有一次又说，基督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但是有些传道人呢，把食物搁在高处，大羊小羊都够不着，他们似乎把经文读成喂养我的长颈鹿。哈，这样的一个好像是笑话，却是语重心长啊。跟时代对话，对活在时代当中的信徒沟通，要能够喂养他们，就必须要能够叫信息触及到他们的关注面，他们的真实世界，使他们对真理有领受和回应。要明白上帝真理的话，的确信徒本身呢就要有责任去学习圣经，就是学习从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此岸跨到圣经世界的彼岸，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历史和信仰。但是作为被呼召传讲圣经和牧养群体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呢，也要帮助信徒从圣经世界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回到自己现实生活世界里头好好的应用。我们的信息要兼备两个特质，就是永恒性和现实性。我们要活得又属上帝又属世界，就好像德国另外一位神学家巴特他说，作为牧师呢，他面对两个巨人常常站在他的面前，就是现实生活和圣经世界圣经真理。所以呢，他预备讲道的时候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
我这位耶稣真平安，喜乐之江河永不干，试炼虽来临我不慌，我这位耶稣他在旁，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位耶稣的爱心，讨我主喜乐福满意，但为主生活
要反思什么是时代重要的信息呢？我们可以从四个范围去想想。第一，就是面对新时代，反思对个人伦理的信息。面对新时代，反思对个人伦理的信息。基督教信仰一直都很注重这个信主之后人的生命的道德生活，就是在行为上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过去呢，福音派有一种次文化， 非常关心抽烟啊、喝酒等等的问题啊，还有呢信徒的娱乐啊、穿衣服啊、说话言行的细节上面，这些行为见证呢都有它的重要，但是呢都是比较细微末节啊。这些信仰给个人行为的指引受着时代变迁而影响最深。那回想五六十年代的教会，就是上个世纪啊，五六十年代的教会呢常常严禁基督徒看电影的，六七十年代的教会呢就不让你在教会里面弹吉他，什么打爵士鼓啊、架子鼓，哎，这些是魔鬼的化身的工具啊。还有呢，如果看到女孩子化妆啊、画眼睛啊、画眉毛啊这些，哎呀，或是穿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呢，又或者男性留了长头发，就认为是羞辱了主的名字。那么这些关乎个人道德的一些教导啊，都随着时代而变得不合时宜了。这一类事情呢，就是微观伦理，微就是微小的微，微观伦理。如果在讲坛上太注重这些呢，就会犯了福音派法利赛式的毛病了。其实我们应该更重视传讲的是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就好像马太福音23章23到24节所说的。讲坛上对个人道德生活的教导呢是重要的，就好像施洗约翰他劝勉信的人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他教导人有两件衣裳的，就是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做。他又教导税吏，就是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他教导兵丁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呢就当知足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教导有关个人伦理的美好典范。比较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乎娱乐啊、穿衣服啊、音乐的细节教导，那么这些教导最贴近基督信仰的精神呢，就是那关乎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虽然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对事情的理解有着差异，但是对追求公义、怜悯和信实的事呢，在不同的时代的人的内心还是有着相近而且重要的呼唤的。我们应该从新的时代当中寻求有力的具体例子，按着这些永恒的真理做贴近时代的教导，积极探索在上帝命令背后的真正道德精髓，而且应用在今天。好，第二点呢，我要说就是面对新时代，反思对教会责任的信息，反思对教会责任的信息。那没有一个信徒能够脱离地方教会自己获得上帝拯救和真理的教导，因为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整本圣经都非常强调神的子民对群体的责任，旧约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责任，新约信徒对耶稣所设立的新团体的责任。圣经多半对伦理的教导是指向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这种在群体中彼此需要的教导在古代的社会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在许多思想变迁下的新时代呢，这种要求群体彼此承担的信息已经变得不再理所当然了。就正是这个缘故，这个信息就是非常重要了。新的时代越来越变得个人主义，在基督信仰里头呢，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对信徒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严峻的。比方归入基督这个想法呢，约化成个人意志的决定或者是我个人和神之间的承诺。参与教会就变成了个人的需要， 而参与哪个教会也是我个人的喜好和选择。啊，就连自己的侍奉呢，也只是关乎个人的感动和恩赐。最后离开教会呢，也是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个人主义的思想一步一步的吞吃了属灵群体的灵魂了。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有这样的经验。他牧养的教会里头啊，新来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热心侍奉的弟兄。这位弟兄呢，跟一位从小就在那个教会信主成长的姊妹谈恋爱。那么在一次旅行的时候呢，他们闪电结婚了。那这位传道人后来就问起这个弟兄关于他结婚的事。哎，这个信徒呢竟然说要控告这个牧者，说这个牧者呢侵犯他个人的私隐。究竟是什么高等教育和怎样的热心使基督徒的婚姻变成了一种私隐呢？成了一种个人的事呢？连教会也无权过问。耶稣曾经把属灵的权柄赐给教会。在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的你们就是指教会。今天的信徒却忽视了教会的权柄，个人主义的思想吞吃了属灵群体的灵魂。教会应该反思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传道人应该从现代的许多现象说起，帮助信徒去发现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其实是潜藏于生活的许多层面的。就像基督徒的宗教消费现象，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对自己成长的母会是完全没有委身的概念的，往往会因为另外一个堂会能够提供更理想的服务就转会了。这种消费主义往往是信徒本身不自觉的，因为这套世界的价值观已经太自然了，就是我有权利去选择我想要的服务，包括宗教的服务。哎，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很可悲啊，只是呢，这的确是真实的现象。教会在讲坛上呢，应该引导信徒对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做一个批判。第三，面对新的时代呢，反思对家庭伦理的信息。反思对家庭伦理的信息。新的世代对圣经家庭的伦理呢，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教会不能单单以传统和习惯性去回应时代，我们必须关怀大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方离婚和再婚的问题。虽然这是圣经所不能认同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呢，教会不能只摆出这是罪啊，这样的一个姿态是不行的，却应该呢进一步反思应该如何继续有效地传递圣经的婚姻观，使时代的人能够羡慕当中的真善美，并且心悦诚服地接纳。今天的婚姻正遭受到史无前例的考验，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非常珍重基督信仰的家庭伦理，一夫一妇，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对夫妻之间的爱，父母儿女的相互责任等等。只是呢，今天的社会在性解放、女权运动和同志运动底下呢，对有关家庭的价值观进行炽热的冲击和挑战。很多传道人在讲坛上传讲圣经对婚姻的价值的时候呢，就开始遭到肆意的攻击和恐吓。当某些教会拒绝为同性伴侣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收到法院的控告。自从2004年美国麻省政府通过同性婚姻之后呢，随即大量教导有关同性恋关系、婚姻和性爱的书刊和小册子四方八面的侵入美国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一个父亲因为向自己的儿子的幼稚园申请啊，希望学校在派发这一类的册子和信息的时候可以通知他，希望他儿子可以获得豁免有关的教导。哎，校方立即通知警方把他拘捕。同一所学校二年级有一本教科书讲到一个故事，叫《国王与国王》，讲述两个男子相恋结婚，更图文并茂的描述两个人接吻。一位家长向校长提出要求停止教导有关信息给儿子，结果遭到拒绝。一群家长向法院提出起诉，历时三年，最后呢，在2007年败诉。联邦法院指出，由于同性婚姻已经合法了，学校有责任要做有关的教导，也没有需要知会家长，并且指出接受同性婚姻是美德。美国的教会在面对这种时代的挑战，遭到非常大的压力，往往同志激进分子会以各种方法去扰乱甚至恐吓和冲击教会的聚会。教会面对这种敌对的社会气氛底下，应该为求与社会大众小众保持和谐的关系避而不谈呢，无奈接受这不能逆转的大趋势而容让家庭渐渐被冲击和瓦解，是不是这样呢？还是呢，敌我分明，高举旗帜，不惜付上沉重的代价与敌对者进行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呢？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在这里呢，我们暂且不谈抗争的形式，从教导的层面，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有效地传递圣经的婚姻观呢？也许最首要的态度呢，就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地方，教会必须学习关怀这一类比较敏感的社会议题，先聆听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人的言论讲说，在讲坛上呢，不应该只给人感到基督徒站在道德高地。实在，我们要留意，不应该做出太多一刀切式的道德性的批判，却应该在爱和祷告中，有智慧却不妥协的以圣经有关的角度去劝勉人，向人解释社会上那扭曲了的价值的陷阱，好保护家庭的价值。真的，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要谦卑祷告，一同努力。我们提出了三个范围去反思新时代的信息，包括对信徒个人伦理的问题，对教会群体的责任问题，第三呢，就是对家庭伦理的信息。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探讨第四个范围，也就是社会和政府伦理的信息。好，今天的时间暂时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天地将辉煌。